第五十一课，天主子民的教会，众人的教会。在梵蒂冈大公会议教会宪章里面，他有这么一句很好的话：教会是救主耶稣建立的，他在基督内，好像一件圣事，就是说，教会是与天主亲密结合，以及全人类彼此团结的记号和工具。让我们看看一个十字架，它一横一竖，一中一横。横的是两个手，两个手是什么？是人与人联合。中是什么？是人跟神结合。教会就是一个十字架，它是一个记号，它代表人与人的结合，代表人与神的结合。它也是一个工具，它把人结合起来，它带领人跟神结合，它成为一个工具。于是十字架有四个元素：人与人的结合，人与神的结合，标记，工具。这教会就是这个十字架，它负有向万民传布天父拯救人类计划的任务，并在耶稣的圣子的派遣和圣神的圣化与推动下，为建立正义、仁爱、和平的天国而努力。这个教会是基督的奥体，天主的子民，它是有形可见的，但也是精神的。这教会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有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形式。不过一般来讲，它有两个比较突出的模式，一个是金字塔的，一个是同心圆。金字塔是我们过去的常见的模式，在塔顶上有教宗，第二层是主教，第三层是神父，最下层是教友。在这个金字塔里面，每个主教都要向教宗负责，每个神父都要向主教负责，然后每个教友都要向本堂神父负责。不过呢，其实神父之间可能没有互相的联系，教友之间也可能没有互相的联系。香港教区跟澳门教区，澳门教区跟高雄教区也可能没有什么联系。这是金字塔，它有中的从属，很少横的联系。所以在这个角度下，这个十字架呢，就只有中没有横了，它不是十字架，是一个竹竿。是人跟神，是地方跟罗马，是主教跟教宗，是教友跟神父，这一种不是真的十字架。好吧，另外一个就是同心圆了。同心圆就是基督在当中，主教、神父、教友、教宗都是围绕着这个十字架的，围绕着耶稣基督。我们大家手牵着手，心连着心，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大公会议说，我们尽管彼此之间有不同的职务，但是我们基本上是平等的。换句话说，教宗、主教、神父、教友是不同的，有不同的职务，但是基本上我们是平等的。在基督内，我们是兄弟姐妹，这是个同心圆。在这个同心圆当中，我们不单单跟基督有联系，我们彼此之间也有联系的。而且这里有一些箭嘴啊，你可能看一看，就是我们这里有一句话说，因善而聚。我们为什么聚在教会当中呢？我们为什么手牵着手，心连着心呢？我们是不是要组成一个教会就在这里终老呢？绝对不是。 我们聚在一起就是为了散开去。我们到教堂里面聚会，我们参加基督团，我们参加信仰小团体，就是为了回到我们的家中，为了进到社会的深处，为了成为地上的盐，世界的光，为了散我们聚。我们聚在一起也就是为了散开去，也正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内聚力，很好的团体生活，所以我们可以走到更远。有一个爸爸告诉我他一个经验，他有一次带了他的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到公园里面，孩子一到公园里面都跑，他跑啊，离开爸爸啊，不断的跑，但是他有一个模式的，他跑到一半就回头看一看爸爸在不在，爸爸在，继续走。哎，一看不到爸爸，他就不敢走了。所以有爸爸在，他可以走得更远。也让我们看一看一个风筝，那道线是重要的，有了线，它可以飞得很高很高很高。正因为我们有教会的支持，有教会的培养，有教会的派遣，有教会的鼓励，我们可以进到世界的深处，进到生命的深处，为基督做见证，为传教而服务，做地上的盐，世界的光。借助这两种不同的教会模式，我个人比较认为那个同心圆的模式更符合大公会议的要求，更配合大公会议的精神。尤其是在这个同心圆里面，我们更容易养成教友的主体意识，因为在同心圆里面，我们的主体是团体，而这个团体呢，虽然大家有不同的职务，不过大家都是平等的，大家一起参与，共负责任，互动 interaction， 我们互相刺激，互相帮助。在这个教会当中，每个人都可以说，我就是教会，我就是教会的主体，我们就是教会。在这个教会的模式当中，我们更容易的培养那种主体意识的那种情怀。我们不会说，哎，这是你的教会，本堂任务这个堂序是你的啊，我没有空我不来了，哎，我没有空所以我不参加，我没有空所以我不帮助。假如我们是主体，这个堂区是我的，这个小团体是我的，我们有不同的神恩，神恩，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圣神，不同的神恩，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神，我们每个人都要向天主负责，为天父给我们的恩典做见证。在这个角度下，同心圆的教会更容易发展出一个基督团的模式，就是基督徒基层团体的模式。他会告诉我们，每一个教友既然都是教会的话呢，这些教友就要自动组织起来，为这个教会做见证，为基督做见证。他们就会活在他们的环境当中，他们要关心他们附近的教友，哎，这个教友不去教堂，我要提醒他，敲他的门，哎，黄太，我们一起聚餐好不好？他要关心吗？一个老人家不能去教堂，你会去关心他，甚至他不是教友，你也去关心他，因为基督也关怀邻人，关怀老弱的人。你会说，哎，陈菜菜，你今天不能去买菜，我也去买菜，我能帮你的忙吗？基督徒团体连在于一个社区里面，成为一个教会，成为牧者，负责那里的教务，负责帮忙那些冷淡的教友，负责把爱德的工作去帮助其他的非教徒，让其他的人都能够感受到，哎，这个教会是一个爱的团体。其实教会这个字啊，本来是一个动态的名词，教会就是聚会 assembly congregation， 教会就是聚会， 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成为教会。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在这里好冷漠的看看一个教堂就是教会，不是，那里有教友，那里就有教会。有一个小故事这样说哈，有一个人要去找一个教会，让我们说是伯多禄教会吧， St. Peter's Church。 他到一个乡下去找这个 St. Peter's Church， 他就问人 St. Peter's Church 伯多禄堂在什么地方。人说，哎，没有地址的，不过你一进那个乡村，你就看到高高的一个教堂十字架，那就是 St. Peter's Church 伯多禄堂。那个人到了这个乡村以后呢，突然间天黑起来，他什么都看不到，他走在路上问人家，哎，圣伯多禄堂在什么地方。他用英语说 St. Peter's Church 在什么地方。那个人说，哎， St. Peter's Church 今天晚上在陈太太家中聚会。这个回答很好，圣伯多禄堂不再是一个石头造成的建筑物，圣伯多禄堂就是一群教友。我希望大家在这个同心圆的模式下，能够自动自觉组织起来，组成你们的教会。不过记住，我们常常要跟堂区、跟教区、跟普世教会共融，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建立属于我们的一个教会，一个小教会，一个基层的教会，一个存在于我们社区的教会。
神父，我看见天主教的教友往往比基督教的教友对教会的参与比较被动一点。那好像主体意识 也没那么强，所以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归咎于我们过去那个金字塔的教会模式太强了。你到教堂里面，你会看到谁是老板，当然是本堂神父了。你再在我们的弥撒当中看一看谁是主角，完完全全是神父。教友的参与什么？教友的参与就是祈祷、读经、唱歌，就是这。谁解释圣经？神父。一切都是神父。反过来说，那我没有说基督教的模式比我们好啊，不过我要讲的就是你的刚才你问的问题的来源。你到基督教堂里面去看，有时候不单单读经唱歌是教友，讲道都是教友。有时候牧师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这个聚会当中只是领导而已，祈祷而已，祝福而已。于是在这个他们的礼仪当中呢，崇拜当中呢，你可以看到那个教友的参与很强。有时候在他们的行政生活里面一样，他们可以聘请一个牧师，也可以解雇一个牧师啊。他们感觉到，他们经验到教会是他们的。当然我没有说他们的模式是最好，但是假如我们能够在神职人员为主导的这个教会模式里面，也建设起一种同心圆的教会模式、基督团的模式，我们的教友就慢慢能够经验到这个教会也是我们的，我们可以参与，我们可以成为一份子，我们就是主体，我们就是主人，因为我们就是教会。